12,000 坦克被毁，俄坦克时代尾声。香港前女演员自爆在广东中山买楼似买菜。68岁中共前公安董广平乘橡皮艇逃至南韩。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俄乌战争持续了超过4年，俄军装甲部队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耗压力。乌克兰大量军用无人机、反坦克导弹以及分散式伏击战术，令俄军坦克部队损失惨重，甚至连被视为俄军现代化象征的 T-90M 主战坦克亦未能逃过被摧毁的命运。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最新战场数据，自俄军全面入侵以来，被摧毁或失去作战能力的俄军主战坦克已接近12,000辆，各类装甲战斗车损失更超过24,000辆。虽然外界对战事统计一向抱有保留，但多个西方军事研究机构均指出，俄军装甲力量确实正遭受持续性而沉重的打击。面对高强度消耗，俄军近年已逐步改善战术，过去依赖大规模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推进的模式，现在开始转向小股步兵渗透、无人机侦察以及光纤控制无人机攻击等方式，以减少珍贵装甲车辆暴露在前线火力之下。这个亦反映俄军开始意识到传统重装甲集群在现代战争上的生存能力正在度快速下降。美国和欧洲多个军事研究机构近年持续追踪俄军装备损耗情况。有分析指出，俄罗斯除了持续生产新装备外，亦被迫重新启用大量冷战时代封存坦克，包括 T-62、T-55 等残旧型号，以填补前线不足。部分来自远东和西伯利亚仓库的旧式装甲车甚至未经完整翻新就直接送往战场。外界原本预期拥有爆炸反应装甲、体温影像瞄准系统及电子干扰设备的 T-90M 应可在战场上大幅提高生存率，不过实战显示，即使是最先进的俄军坦克，在面对乌军无人机和反坦克武器的立体攻击时，同样显得脆弱。尤其是第一新视觉无人机的大量投入，彻底改变战场规则。一架成本只是几千美元的小型无人机，只要成功命中坦克顶部、引擎散热口或后方薄弱装甲位置，就足以令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主战坦克失去作战能力。这种低成本对高价值目标的模式正在重塑全球军事战略。除此之外，乌军亦将反坦克导弹、地面伏击部队、火炮以及空中监视系统结合，形成高度网络化的作战模式。无人机不单只负责攻击，更可即时回传坐标，引导炮兵精准攻击。传统坦克过去依赖厚重装甲抵御正面火力，但现在面对来自上空和四方八面的精准攻击，优势正逐渐被削弱。战争研究机构指出，俄军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单只是坦克数量下降，更重要是缺乏改善的联合作战能力。若装甲部队无法同电子战、空中掩护、侦察网络和步兵形成高度配合，即使再先进的坦克亦难以在现代高透明度战场生存。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坦克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在突破防线、控制据点以及城市攻坚等核心任务上，主战坦克仍具有其他武器难以完全取代的作用。问题关键不是坦克是否过时，而是坦克未来必须如何进化。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亦积极研发新一代主战坦克和无人配合作战系统， 希望透过人工智能、自动防护系统、无人机配合以及高度资讯化指挥能力，提升装甲部队在现代战场上的生存率。俄乌战争正在向世界展示，现代战场已不再是钢铁洪流之间的对撞，而是资讯、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精准攻击的全面融合。坦克时代或者未真正结束，但传统装甲战术显然已被迫走到转型边缘了。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项咁调理太麻烦啦。三高代谢宝纯天然草本，一次照顾三个脏腑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怕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令三高真正降落嚟，唔系压落嚟。据大纪元报道，近日 TVB 前女艺员孙慧雪喺社交平台表示，佢喺广东中山坦洲購入一間四房兩廳兩廁大雙露台的大型住宅，不用200萬港元就有交易了，而且首期只是需要15萬。孫慧雪在影片中直情說好抵呀，並表示在看完幾個樓盤之後，當日就決定落訂了。她說這個價格在香港根本就買不到這麼大的空間，她的先生甚至說好像買菜一樣。孙慧雪1982年在香港出世，以前在 TVB 多数是做绿叶角色。她所选择的中山坦洲镇在地理位置上较为特殊，虽然隶属中山市，但同珠海市区只是一河之隔，交通和生活圈同珠海联系紧密。据公开的信息，当地部分住宅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即过千尺，并配备基本装修和车位。作为对比，香港同等面积住宅价格普遍达到千万港元以上，而200万港币在香港只能够买到17至20平方米的蜗居，即180至300尺左右，或者残旧的小单位，甚至不能够买港岛一个车位的价格。根据多个房地产平台的市场统计，中山坦洲目前二手住宅均约为每平方米8500至9000元人民币之间，新楼的价格大约是每平方米12000元人民币左右，与香港的楼市形成明显的距离，亦是部分港人考虑跨境置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孙慧雪在中山置业是近年来成千上万北上消费、北上安居、香港中产阶层的缩影。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近年来持续处于下跌通道和全力清货尾的阶段，在这个背景下，部分大陆城市近年推出针对港澳居民的置业支持措施，包括买楼补贴、佣金奖励和置业门槛调整等，以吸引跨境需求。孙慧雪提到，首期只需要15万，正是大陆目前极度宽松的金融贷款政策。不过有网民表示，中山部分城区和新盘在减价促销，部分楼盘甚至比高峰期跌了近五成。不过坦洲整体仍然有很多货尾，未来转手套现周转较差，港人如果是抱住几年后炒楼暴赚的心态，在目前内地楼市大环境下，可能面临楼价持续下跌难以套现的困境。据大纪元报道，南韩海岸警卫队在5月27日表示，南韩当局在西海外外海逮捕了一名中国籍男子，他当时在一艘橡皮艇上面。多间媒体报道，这个人很可能是一名曾多次试图离开中国的异见人士。南韩西海岸的泰安海警在声明中表示，5月25日深夜，一艘南韩渔船正位于南韩西海岸外约38海里处， 发现一艘橡皮艇和这名男子，随即通报了当局。橡皮艇长 3.3 公尺，配有10匹马力引擎。声明中表示，这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而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一名海警官员拒绝证实他的姓名，亦未说明他是怎样抵达这个地点，不过表示这个人是一名60几岁的中国男子。有自媒体表示，这名男子是中国意见人士董广平，他被发现的位置大致位于南韩和中国之间约310公里最短直线距离的海域上。卫报报道，这个人就是68岁的董广平，他从山东潍坊沿海地出发，在海上经历了大约30小时，被发现时接近几乎失去意识。据报道，知名的加拿大民主人士胜说已经和董广平通过电话。董广平原本是一名警察，他因在1999年签署了一封对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10周年的有关公开信，被中共解雇。2001年至2004年间，董广平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被监禁3年。出狱之后，他仍然参与人权活动。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他再次因为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被拘禁。董广平曾多次试图离开中国，但都被中共以不同方式阻止或绑返大陆。2015年9月，董广平和妻女一起逃亡往泰国，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承认难民资格，并在政府协助下安置至加拿大。同年10月28日，中共国安官员介入，在曼谷将董广平和人权人士姜野飞绑返大陆。董广平被迫在电视上认罪后，被秘密审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3年6个月。董广平被判刑后，他的妻女被安置到加拿大。董广平在2019年8月出狱，不过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同年12月，他躲避当地警察的监视和骚扰，前往福建省沿海城市石狮，试图逃亡去台湾，但未成功。有一种讲法是被河南警方通过定位后绑架，然后押送回家乡。另一种讲法是在游水前往金门时被中国渔民发现，将他带回中国。2020年1月5日，董广平再次逃到越南，一直躲避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程序，但在2022年8月24日失踪。事后才知道越南警方在董广平租住那里秘密拘捕他，并将他交了给广西边境警察。之后河南郑州警方将他带回郑州，并以偷越边境罪判刑11个月。当时舆论批评越南遣送董广平是将他作为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时送给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礼物。冒险从海上离开中国进入南韩，在这个之前已有先例。2023年8月16日，中国北韩族维权人士权平坐住水上电单车横越黄海，拖住5桶燃料，用指南针和望远镜导航，航行约300至400公里，最后抵达南韩仁川附近。权平因陷入潮滩而报警求救，之后被南韩海警拘留，并以违反移民法起诉。2024年仁川地方法院合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处当时36岁的权平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罪名是违反移民法。权平声称，由于曾因身穿印有讽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 T 恤而被中共监禁，因为这样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恐惧而踏上这段旅程。不过法官李秀焕驳回了他的讲法，质疑他使用水上电单车离开中国的动机。法官说，他之前多次入境南韩从事女装生意，好难相信他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法官还指出，权平抵达南韩之后接受南韩海岸防卫队询问时，并未提及政治迫害是他逃亡的原因。 权平最终获南韩许可离境，前往美国寻求庇护。日日睇住我哋节目关心时事，睇政论节目一睇就好几个钟啦。你只眼系咪干到打唔开呢？好多人搏命食叶黄素，错啦，呢个就好似泥土都干裂啦。你仲一直喺度施肥，根本就吸收唔到。真正厉害嘅护眼叫先润再护，呢款润眼宝就系你食嘅人工泪液。佢用石盒同玻璃酸先帮眼睛清热，饱满水感，眼睛水润啦，护眼营养先至能够真正吸收。唔好再白做啦！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嘅链接，买三樽仲有七折，快啲去买啦！等眼睛饮饱水。新闻要点嘅内容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同订阅我哋嘅频道。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见。